中国大陆海岸线，北起接壤朝鲜的鸭绿江，南起于中越边界的北仑河口，蜿蜒曲折，迤逦了11000余万公里。它是国家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抵御列强入侵的海疆防卫线。可惜鸦片战争之后，这扇海上大门被彻底捣毁，外敌的船只不仅可以肆意横行，更深入了内陆水域。因此在当时，大清帝国可以说是处于门户洞开、几无海防可言的境况之下。这种情形相较于16世纪郑和下西洋的风光，实在不能同日而语。抗战初期，日本只是由长谷川亲的一个第三舰队，就把我国绵延10000余公里的海岸线锁得死死的了。海岸线之被封锁，从军事观点来看，对中国而言固属不利，但更严重的是经济面的损失。战前在中国总税入中，关税便占了43%，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这一封锁等于完全切断了对外贸易的管道，没有关也就没有税了，所以原本拮据的财政状况如今更如雪上加霜，越来越窘困。这种处境对当时身为中国海军的袍泽而言是相当无奈的。在护战期间，空军的战机是十分煊赫的，但海军的际遇就比较坎坷了。因为当时他们主要任务之一竟然是要在江阴沉船。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几乎是介于京沪两地的中间点。由于这里江面比较狭窄，自古以来皆被视为军事要地，并设有要塞基地。战前日军的军舰是可以直通汉口的，护战开打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所以决定在这里沉船以堵住航道。破釜沉舟虽然意在表示决心，但多少还是有点无奈，尤其这个任务是由海军自己来执行，就更是情何以堪了。据说当年沉船是由两位少尉军官负责的，我们找到了其中之一，林军言回忆说，
大概就在8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沉船。那时候反正上面就告诉我们了，现在商船到我们那时候在江阴口啊，商船一来的时候你们就把它带到封锁线上面去，然后把它要到海底库开下来沉。
有关江阴沉船的经过，当时任职招商局的郁伯刚证实说，
那个时候啊，我在招商局的工平人啊，那么当儿夫啊，我们刚刚有外洋回来，就封锁命令马上要封到江阴，那么我就把这个船啊带到这个江阴。带到江阴呢，就交给那个海军，那时候海军呢都是福建人多，海军呢他要我马上沉下去。马上沉下去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沉下去很简单嘛，就把那个水口给一开开了，这个船就进水了，就沉了江阴。
就这样8月初大概一起沉了17条，我看得很清楚，然后一直沉到8月11号。忽然间的话，我还记得我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面去了，那时候我们海军部长陈少宽也来了，好紧张船上，为什么呢？
陈少宽接到的手令是这么写的，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需将旗炮卸下准备沉没。
不晓得各位晓不晓得，那时候我们是准备12号就把日本的封锁了，不让他船走开，然后我们把他围了里头打他，我们等于准备我们先开战。那时候行政院的秘书比较各位晓得，我忘记了他叫什么，一个大汉奸，就等于把这消息告诉日本，所以陈少宽就赶紧下来，赶紧补，整个的准备在12号补，补的话得要还准备5条的军舰，我这里要记住。结果我那个通信船啊，也是当中之一。
在江阴自沉的军舰中，有一艘名叫海琛的巡洋舰，是北洋覆灭后清廷向德国订购的， 于1897年驶抵国门。交船的同时，原厂送了一具模型给当时我国驻德大使馆，后来辗转运到台湾来，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具，算起来已整整102岁了。这大概是迄今唯一还可以具体而为的窥其全貌的一条船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海称号上的水手，由他嘴里知道了这条船的最后消息。
就是海参嘛，有8门炮啊，拆下来，拆下来又装在田家镇吴学县的田家镇，就田家镇跟那个富士口吧。
今天江阴江面的流水依旧，路过的行船已不再有人去提起含恨河底那些破铜烂铁的故事了。在蒙蒙的江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江阴大桥的工程在进行着。大桥建成后，这里想必又是另一番景象吧。当年血战五昼夜的江阴要塞遗址目前还在，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显得十分荒凉。阵地、壕沟、暗道也许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今年暴露于风吹雨打之下的各式火炮多已氧化生锈了。它们像似一堆废铁一样，但我们总不忍心以废铁来相对，因为毕竟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壮烈的故事。在护战初期，海军除了江阴沉船外，也有过多次主动出击的行动，其中以突袭出云号最为成功。1937年813护战爆发的第二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沿途险象环生。171艇没跟上来，最后由安琪邦与胡敬端驾102号艇攻击停泊于惠山码头的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这是抗战初期中国海军在绝对劣势的处境之下所发挥出的一次漂亮出击。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后来随着淞沪战事结束，大军西移，才放弃阵地退守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对迟滞日军西进的速度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海军而言，弃船沉船都是一件痛心的事，但在抗战初期，沉船卸炮上岸边走边打却成了海军不得不如此的作战方式。
那些男孩哪儿去了？那些女孩哪儿去了？那些满腔热血，那些怀抱着理想的人，那些人哪儿去了？九平共产党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上一个世纪直至今日在神州大地所发生的事。请留意收看九平共产党系列节目。
九平共产党已经由博大出版社集结成书，电话订购1888268-2698或718-886-7080，网上订购 broadbook.com。
我国近代海军的造舰起步很早，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局已能制造火轮。1866，左宗棠的福州马尾船政局，造船工人即多达1000余人，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海军学堂，培养海事专业人才。这个时候，明治天皇还没登基呢，但海军的发展却十分的坎坷。 由于清廷昧于国际情势变化，忽视海疆防卫的重要性，就算编列了建军预算，也常被挪作他用，而无法正常成长。1884年，中法战争毁了福州马尾的南洋舰队。1894年，甲午之战，北洋舰队又全军覆没。经营了30年的海上武力，到此可以说已荡然无存了。其实，我们丧失的还不只是海上的船舰，因为连陆地上的主要军港也被列强占的占、租的租而所剩无几了。清廷痛定思痛，于1895年起又开始构建舰军，从头开始。这里面包括3000吨左右海字号的巡洋舰、海旗、海荣、海筹、海琛、赵和，以及1000吨以下楚字号的炮舰，楚友、楚泰、楚官、楚谦等约30余艘。这些船舰一直服役到抗战初期，后来炸的炸，沉的沉，一艘艘鞠躬尽瘁，毁而后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而外，大概只剩下海筹、海旗的舰钟和海琛的模型了。从清末开始，我国海军一直都分为北洋、南洋和越洋3支舰队各自经营，这是无法团结壮大的因素之一。到了民国，中山先生于1917年组护法政府，令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成立护法舰队，还是南北对立的局面。1922年，陈炯明叛变，温树德带着船队投靠北洋军阀，护法舰队于是瓦解了。直到1927年，我国的海军才因蒋总司令北伐的号召而统一。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为杨树庄，分辖陈继良的第一舰队、陈绍宽的第二舰队和曾宜鼎的鱼雷游击队，他们扼守长江，收复宁沪，立下了不少功劳。从1928年到抗战军兴，我国海军舰艇的增添大多是由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其中以2600吨的巡洋舰平海号战斗力较为强大，加上向日本买的宁海，老舰新船拼拼凑凑起来也不过6万吨左右而已。77事变后，当时海军部长陈绍宽立即调整部署，整合战力，除在闽江口、珠江口和青岛留下少数舰艇戒备而外，所有战舰前后都开进了长江，以全力拱卫首都南京。陈绍宽的措施等于放弃了整条海岸防卫线，退守内陆航道，我国海军也于一夕之间变成了长江水师。在各军种中，我国海军的养成教育发轫最早，除了同治年间就开办了的马尾海军学校外，到了民国还有黄埔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和1933年创办的海军电雷学校。他们由于受训时间较长，要求严格，所以对海军干部的素质培养有很大的帮助。以马尾海军学校为例，一个军官的养成时间即长达8年之久。他们招收小学毕业的青少年，给予极为严格的体能以及专业训练，直到22岁才分发入伍。马尾海校同学回忆当年的学生生活，犹能历历如绘。他们说，
马尾海校是等于是现在讲等于幼年海军学校了啊，那么都是14岁啊就进去了。后来转到青岛海军学校呢，那就是又改制了，他们改了高中毕业才投考的。
海军的过去也他都叫做要练8年，
那个时候受的训练非常严格，我们每天除了吃饭就操场上课睡觉，就4个地方。
那个时候的我们数学也好，比如说代数几何、航海学、天文学，这个像人机班的这所有机械的课程、机器的课程都是原本的。
那个军事训练没有礼拜 没有那个寒假，没有暑假，夏天只有半天上课，半天是游泳，一直练到六月底，这个期考，放假四天，连下去第二学期，一直连下去十三学期。
我还在英国的这个伊格，那是航空母舰上，还有他的一个潜水艇上实习啊，增加我们海军专业知识。
这些人虽然接受过十分完整的海军养成教育，可惜抗战一开始，他们就失去了一展长才的舞台，那长风万里的海洋。1938年武汉会战后，又毁掉了大多数的船只，他们从海军变成了陆军、炮兵、装甲兵，甚至进了空军，最后有的还成了游击队。在三军中，他们是境遇最为坎坷艰苦的一个军种，也许他们丧失了一切，然而却没有因此丧失斗志。在八年抗战中，他们化作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上拼着一条命苦战到底的精神，一点也不会因为没有炫赫的战绩而逊色。护战期间，在江阴水域的海军是以破釜沉舟为收场的，而远在华北青岛的海军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参与青岛撤退的海军官兵回忆说，
在这个撤退以前呢，所有的几条船呢，那几条船都很小而且少的，那么就在乘那个堵塞那个港口啊，这样就死人不能用，就这样子。那船里的炮呢都撤下来了，那船里的炮啊枪炮撤下来之后呢，变成了个海军的炮队
啊，这个炮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拿这个炮才能打这个日本人，因为当时的陆军没有这个装备。
炮啊撤下来，现在摆在火车上，一部分呢就是随着地面作战，摆在火车上就是沿着一部分派到交际路上，到济南的方向，就阻止敌人的南下。
拉一门炮大概是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用这个皮带套到身上，大概六个人才能拉得动。
我们在青岛有十条船吧，其中有个100门左右，我想。
这个炮训练好了，派到禹城以后啊，那么我就是进入这个于海河，就是禹城右边的阵地，马继壮去进入左边的阵地。
那么在禹城做什么事呢？保护这个金浦路大桥。
敌人的装甲车就搁这个铁路上啊，目标设计就是禹城车站。
有4门炮啊，说都是制射的。
我开始大概有十几发炮弹，看见那个车呀，他冒烟就往后退。
青岛撤退之后啊，一直就撤退到这个汉口。
从这个海军变成陆军，变成装甲兵，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啊。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50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起的大坝冲过去。
经过8个月的鏖战，我军战舰已经所剩无几了。 1928年4月，军事委员会制定了长江防务计划，整编剩余船只为2个舰队和一个江防守备队，负责守备从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的水域，包括马当、湖口、田家镇到汉口、岳阳等地区。江英轮敌后，日军溯江西上，杀进了江西。依水域而言，首当其冲的便是位于鄱阳湖北方的马当要塞。马当之役于1938年6月25日展开。当时守军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当时我们有半个中队嘛，大概也就1000多人，并不多。那么正好在一个守着要塞的一条线呢，这300米的要塞都筑好的阵地啊，差不多都补满了。
他们先用炮击打我们的要塞区，炮击以后就开始登陆的海军陆战队。
那时候我们这个中国空军呢，有9架飞机，我们这些在战线里看得很清楚，9架飞机啊，到那里上空正好是轰炸，一炸之后他就退回去了。25号又撑了一天，到26号一早啊，我们就撑不住了。
日本登陆以后，经过两昼夜的激战，
海军的损失惨重，几乎在前线那些上千名的官兵啊，差不多半数都在死亡在那个地方。
车这时候日本的飞机啊，就不断的追随跟着我们在扫射，这我记得很确实。这丢炸弹最近的一个炸弹呢，大概那个炸弹坑离我也就10几公尺啊，我们的小孩儿一下子卧倒，一下子卧倒了，卧倒这个地的震动啊，肚皮就感觉到震动的啊。
7月，湖口九江轮敌。8月，战事由江西溯江进入了湖北，海军以田家镇为第一道防线，协助陆军展开了武汉保卫战。也许您还记得，当初从海琛号卸下来的8门炮就是安装在田家镇的。事实上，抗战初期，国军中最有效的火炮大多是从军舰上卸下来的。当时在田家镇服役的海军曾耀华便证实了一件舰炮击落敌机的故事。他说：“
那么有一天，忽然日本飞机有20几架来，一起来轰炸，同时来。那海军单有好几条被打沉的，海军的炮过那时候还有的还可以用，打过日本的飞机。这个日本飞机呢，后来我跟一个同学上岸去看，看到了被我们打下来的飞机。这个飞机上呢，死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军人呢，是有7个人。我们数了一下，7个人都那个倒在那个田埂里面，那个泥巴江里面。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去拿什么纪念品，就找到那个翅膀上有这么记忆上面呢，有这么一块那个牌子，它是写96式的陆战攻击机。
8月22日。日军开始进袭武汉，海军炮队在田家镇血战了12天。武汉之役在苦战2个月之后弃守，海军奉令掩护大军西撤。10月25日，日机大举来犯，我舰队在京口江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京口之役可以说是抗战期间中日海军唯一的一次比较大型的水上作战。参与这一役的海军官兵回忆当时的战况说：“
27年10月25号，汉口撤退的头一天，我在中山舰，头一个飞机下来之后，就俯冲下来，就丢炸弹，丢在船边下水，连着6架飞机俯冲下来，前后。”大概1个多钟头，我们直接给他命中6个炸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舰长已经在栈桥，腿已经炸断。那个时候副长就是请他离开，舰长不离开。
我那个时候是在驾驶台啊，这个那个时候他那个有一穷的这个弹啊，炸弹啊，掉在 右舷的那个水柱啊，那个压力啊，把船这个向这个左边压。那是我们在驾驶台的人，除非有浮的，没有浮的都跌到地下去了。后来我们马上爬起来，大家这个相顾一望呐、啊，大家都好像是黑人一样的。因为什么？它太近了，这个炸弹的这个烟火啊，黑烟呐、啊、就笼罩过来了。
长江还有很多老百姓，还有很多民船。那也是很多的船呢，也都往上游走了。那长江看过去是真是一片这个洪水，那是老百姓的被炸得很惨，都被炸死很多。
在那个时候，副长宣布弃船之后，我们几个人都会赴水。那个时候汉口啊，水一定冷得不得了，我给他冻僵了。差不多在水上一个钟头啊，游不动了。后来有一个民船把我救起来。假如那个民船没有来啊，我一定再过五分钟就沉下去。
从此，我国海军船舰与日军之间便不再有任何面对面的战斗了。但这并不表示海军抗敌的任务就此终止，甚至可视为另一种更有效的战术充分运用的开始，那便是布雷。雷造成了日军极大的困扰与损失，这对抗阻敌军利用水道进攻补给所产生的作用更难以估计了。有关海军布雷作战的状况，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再做说明。金口之役已经匆匆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于事役中被击沉的中山舰，在1997年春打捞出水。面对这艘在民国史上深具历史意义的船舰遗骸，回想多年前金口水面那一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恶战，令人无限感慨，更为事已阵亡的海军弟兄们致以无上敬意。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之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鉴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网络封锁最爱看的网站，看时事，看官场，看社会，看论坛，看时海，看热闹，就在看中国.com或 secretchina.com。 全球都在看中国，全世界华人都爱看中国。大陆读者可通过无界网和动态网突破网络封锁。